老哥们儿，何老汉这一阵子可闹心了，他可是个孤寡老人，心脏不好，失明得厉害。可他那栋住房的楼下，新近有人摆了个烤羊肉串的摊子，摆摊的主叫常沈三，这人18岁，因聚众斗殴出了人命，被判了无期徒刑，后来减了刑，等出来后已经38岁了。生活无着，他瞅着小区马路这边地方不错，来往人挺多的，就在路边摆了个烧烤摊，摆了几张桌子，录音机开的山响，做了买卖。他那摊子紧挨着何老汉的5层住宅楼，成天烟熏火烤，歌声嘹亮，弄得整个单元的人没法开窗户，吵得半宿还睡不着觉。何老汉住在3楼，更是深受其害。他也曾经找过几个管事的单位，但人微言轻，加上常沈三这种身份背景，谁愿意招惹他？因此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天下午，何老汉实在受不了了，下楼就和常沈三吵了起来。常沈三把何老汉骂了个狗血喷头，何老汉哆哆嗦嗦地爬上3楼的家就气倒了，在床上直哼哼，连寻短见的心思都有了。傍晚时分，来了个老头，姓李，他是何老汉当年的工友，退休后就闲着没事儿周游列国，来到这座小城，他知道何老汉是个老光棍，做饭麻烦，就买了好酒肉来登门拜访。李老汉见何老汉躺着，以为他病了，忙关切地询问。何老汉晓得对方是个火爆脾气，没跟他说，可一瓶大曲下肚，何老汉再也憋不住了，竹筒倒豆子，把前前后后的事儿都告诉了对方，一边说一边委屈的直掉眼泪。这时李大汉也喝多了，拍案而起，说要下楼找常沈三算账。何老汉忙拦住他说，
你打不过那个地痞的，何必去鸡蛋碰石头的。
可是酒壮人胆，等第二瓶大曲一半倒进肚子的时候，两个人都飘飘然了。李老汉嗨嗨笑了起来，因为他出了一个好主意，爬到楼顶上去，先扔下块小石头砸常沈三一下，再撒下一把石灰砸了这小子今晚的生意，教训教训这个欺人太甚的王八蛋。醉醺醺的何老汉直夸这个办法妙，还让李老汉一干完马上就下来，给他留着门，然后他来一个一不作声，二不认账，谁也奈何不了他哥俩。何老汉家的阳台上以前有刷墙时剩下的一小袋石灰，还有半截红砖，于是李老汉就提着石块和红砖就要走。何老汉叮嘱他，千万要把砖弄成小块的，别砸坏人了。李老汉连连点头。李老汉走后，何老汉一直提着颗心，心窝里像是揣了个小兔，扑腾扑腾地跳个不停。没一会儿，楼下突然大乱，有人高叫，
砸死人了，快报警。
何老汉吓得酒都醒了，他砰地打开窗户一看，只见常沈三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周围全是叫喊的人，像炸了营似的。所谓无巧不成书，正巧这时新上任的市委李书记在警局领导的陪同下检查评估治安状况，途经这里，他们闻讯一边把常沈三送进医院，一边挨家挨户的查问，搜寻扔石头的嫌犯。何老汉听到楼道里有人嚷嚷着，
这个大约5层10户人家都要查，还有楼顶。
接着就是一阵噔噔噔的上楼脚步声，何老汉心里一惊，
不好，李老汉还在楼上呢。
他忽的就把房门拉开，走出去站到楼道喊，
你们不用找了，那王八蛋是老子砸的。
话音刚落，立刻有几个警察围了上来，其中一个警察打量了一下何老汉，问，常沈三是你砸的？何老汉毫不含糊，
是我砸的，活该， 砸死那狗东西。
于是警察就带着何老汉下楼。再说李老汉因为酒喝多了，他提了石灰和红砖好不容易爬到顶楼，眼皮已经耷拉下来，脚下一个踉跄，扑在地上就呼呼睡了过去。什么长审三挨砸，警察搜查，满楼里吵吵嚷嚷的闹声都没吵醒他。等李老汉一觉醒来，天都蒙蒙亮了。他朝楼下看，长审三那个烤羊肉串的摊子早就没影了。他下楼来到何老汉的房门前，可是敲了半天门也没人理，他觉得很奇怪。这时候对面邻居听到声音开门出来，告诉他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李老汉大吃一惊，只觉得头皮发麻，他记不清自己昨晚到底有没扔石头，也许是扔了之后自己睡着了。对了，一定是警察来搜查，何老汉为了保护自己而挺身而出，这才被抓的。好汉做事好汉当，怎么能够让何老汉去背这个黑锅呢？李老汉问清派出所的地址后马上赶了过去。李老汉对值班的警察说，
石头是我扔的，和何老汉没有关系，你们赶快把他放了吧。
警察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你们两个人倒是挺仗义的嘛，争着顶罪。告诉你们吧，长审三没死，只是把一条膀子砸坏了，不过你们已经触犯了法律，就等着治安处罚吧。这时电话铃响了，警察去接电话，刚听了几句就一个劲回答是。搁下电话后，他十万火急地拨出了派出所所长的电话，急促地说道，
所长，我是小周，请您立刻过来，市委李书记要来。好好，我再通知政委。
没一会儿一阵巴拉响，一辆皇冠轿车驶进了派出所的院子，市委李书记带着秘书到了。刚才在路上，李书记吩咐秘书立刻通知区委、区政府、公安分局、城管、工商等单位主要领导马上赶到这里。他这道令哪敢怠慢呢？李书记进了屋，没往别处去，只问砸石头的老汉关在哪里。李书记和两个老汉热情地握手，还让他们进会议室，请他们一左一右地坐在自己身边。不到一刻钟，所有相关领导全都赶到，派出所的院子里停满了小车。李书记见人到齐了，意味深长地问何老汉，老人家，长审三在您那栋楼的窗户下烤肉串，您上访过没有？何老汉来了气，
怎么没有上访过？工商、城管、派出所、区委、区政府我都找过了，可是到处都给我踢皮球，没人管。
李书记的目光一扫全场，口气变得不客气了，
太不像话了，这么点小事都解决不了，逼得老人家急了眼，用石头砸人自己解决啊？原本可以通过正当渠道圆满地处理事情，非要闹出人命才能触动你们啊？我还听说出事后两位老人家争着要当凶手，姑且不论他们的做法对不对，但他们这点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比起我们这些人的不作为来，我们难道不应该感到羞愧吗？啊！
这顿教训训得在座的一帮人气也不敢出，会散了。李书记要别人先走，说他要陪两位老人家说说话。于是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都识趣地离开了会议室。到了这时，李书记才开始埋怨老汉。
爹，我昨晚是接了娘的电话，才知道您来看何伯伯了呀。爹啊，不是我说您，您怎么越活越倒退了？明明知道我在这当书记，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不就成了？您老人家倒好，要拿石头去砸人。
话说到这里，何老汉才知道李书记竟然就是李老汉的儿子。其实事情也并非这么简单，那块砸了人的石头后来由天文台鉴定了，是块从天而降的陨石，是老天爷砸的长审三。天文学家说了，陨石砸中人的几率
跟买彩票中大奖一样难。长沈三那个倒霉蛋还真的就中了。
哎，大概是那个家伙实在太坏，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长沈三被陨石砸的，这没错，但是这陨石不是从天砸下来的，而是从楼上砸下来的。何老汉那个单元五楼有一名男子，他的女儿要参加小学升初中的考试。自从长沈三这个摊开张以来，他的女儿就没法复习功课了。他爱人只好带着女儿回娘家住。他本人是个倒三班的工人，因为休息不好，上班时好几次差点出事。昨天晚上他实在忍无可忍，这才顺手抄起块石头从窗口扔了下去。石头是他回乡下老家时在河滩上捡的，因为感觉样子挺古怪的，就没舍得扔，带进城来，谁知道是块陨石。当时石头扔下去，下面立刻没了声音，多日来积在心头的恶气终于出了，他还挺高兴呢，心里想到今晚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